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大山的传奇，勇敢者的传奇，冒险家的传奇。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灾难，体会一番翻越高山、穿越峡谷的冒险，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作者周文斌。小子们眼见着周扬身后突然显出一口井，都害得惊呼出来，可周扬自己却是浑然不知，直到身子挨到了井口，脑袋失去了依持，向着那井里一尝，周扬这才惊骇起来。可此时已然晚矣，周扬脑袋在前，身子紧跟在后，整个人朝着那深井里扎了下去。周扬整个身子直冲井下而去，但看那井壁异常光滑，全无着手落脚之处，根本无法自救。再有那井底一片漆黑，不知究竟有多深，底下有水没水。周扬不禁绝望起来，道：“死了，死了，我非死在这里不可了。这井底要是没水，我势必一头撞死，死得倒也干脆。这井底要是有水，我一头栽在水里，活活溺死，岂不可悲？”周扬感觉眼前光亮越来越暗，心境也越发恐慌。周扬心下只惦记着他母亲，我妈要是得知我惨死在这井里，还不知道要悲伤成什么模样。到那时也没有人能好好安慰她，哎，我真是不孝。周扬想到这里，鼻子一酸，从来不会淌眼泪的人，险些就要流出眼泪来。正当周扬心灰意冷之时，忽觉有人一把抓住了自己的右脚，整个下落的身子立即停止了下来，而后抓住他右脚的人拖着他缓缓朝着井口攀去。周扬的身子是倒挂着，而深井又异常细窄，周扬的视线恰恰被自己的身子挡住了，没办法看清楚抓住自己右脚救了自己性命的人究竟是谁。周扬暗自猜想道，救我这人肯定不是王二他们几个小子，那么就只剩下了小叫花。可小叫花有这么大力气，能够在这深井里凭空将我拉住吗？况且这井壁光滑异常，小叫花有这么大能耐，拖着我还能向井口攀去吗？周扬又想，哎，且不管是谁救了我，我都该好好谢谢他。便是向他磕头也情愿，要不是有他，我今天定然是要死在这里了。被从井里救出来，周扬瘫倒在荒草丛里，大口大口地喘了半天气，只觉死里逃生的自己宛若重生了一般，当下看青天白日也觉可爱无比。 周扬还惦记着救了自己性命的人，眼见那人就站在自己身旁，便站起身来看个仔细。果然，那人并非王二等一干小子，却也不是那小叫花。周扬只看那男子一身蓝金的长衫，便已浑身一震，心下吃惊道：是他，那个在段痞子家宅院里飞檐走壁，又在西凤街上设豌豆整治官兵的人，原来是他救了我。周扬心头一亮道：是了，也只有他这样的人物才能够从这样狭小光滑的深井里面把我救出来。周扬瞪大了眼睛，想要把这男子看个清楚。之前在段痞子家宅院，周扬只看见这男子的一个身影，在西凤街上也仅仅是从侧面将男子看了个大概。当下两人面对面，周扬仔细打量，就见这男子约莫二三十的年纪，浓眉大眼，高鼻阔额，模样十分英武，不过却是眼生，从前在玉溪县城里没有见过。周扬不禁心下琢磨，这人究竟什么来历。这时只见小菊花跳到男子身边，异常高兴兴奋地冲着那男子喊道：阿长哥，真亏了有你。小菊花回过头来对周扬道：你这小少爷吓傻了吧，我阿长哥救了你的性命，你怎地连声谢谢也不会说啊。周扬眼见小叫花竟然认得这男子，看模样跟男子还挺熟识，心下大吃一惊道：这般高深莫测的人物，怎地会与这小叫花这般亲热。只见那个阿长冲着小菊花笑笑问道：阿勇，你没事吧？又道：几个月不见，你小子的身手进步不小啊。小菊花阿勇听了阿长的夸奖，很是高兴，摸着后脑勺嘿嘿笑道：我还差得远着呢。王二等小子们跑到周扬身边来，一个个惊魂未定，战战兢兢地问周扬好不好，又对周扬叹道：这个阿长哥好厉害，像是从天而降一样，一头扎进井里去，拖着杨歌宁还能再爬出来，这是个大侠或者是个神仙吧。小子们当下对阿长都叹服无比。阿长故作严肃朝众小子道：你们这些公子少爷，往后不许再拿穷人家的孩子寻开心，倘若再犯，我绝不轻饶。小子们此刻将阿长奉若神明一般，十分敬佩，听阿长这么吩咐，无不点头称是。唯独周扬没有答应。周扬这会儿还在思索着，这阿长究竟什么来头，何以会有这样大的本事。阿长见小子们都答应了下来，独独周扬没有答应，只是一个劲地望着自己，便回过头来对周扬说道：尤其是你这小子，打不过阿勇，居然用上了揪辫子的伎俩。你们五六个人斗阿勇一个，即便是赢了也不光彩，何况还用上了下三滥的招式，实在可恶。阿长回过头来又对阿勇道：他日后再敢来欺你，你也不必客气，将我教你的本事使出来，叫他知道你的厉害。 小子们听了都十分惊奇，都道：原来小菊花的本事是阿长哥教的，难怪这样了得。周扬被阿长几句话说得满脸通红，心下不得不服，可嘴上却还要逞强道：你教他的本事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阿长又对众小子道：什么小叫花，人家也是有名字的，他叫赵勇，以后休得乱喊乱叫。小子们都听从吩咐，喊了小叫花一声阿勇，仍旧有周扬一人无动于衷。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搜索传个奇，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及公众号，与我们展开交流。阿长领了小叫花阿勇朝长西南方向离去，周扬与众小子本该向城北回家，可周扬心有不甘，非要弄清楚这阿长究竟什么来历。眼见着阿长和阿勇走得不回头，周扬找了个借口摆脱众小子，暗地里跟在了阿长和阿勇身后。周扬不敢跟得太紧，始终与前面保持着三五丈的距离。一路上只见阿长与阿勇说个不停，可自己却听不真切，周扬心急如焚。好在走了不远，见路边有一座凉亭，阿长便领了阿勇往那凉亭里面歇息，要取出些随身的干粮来给阿勇吃。趁此时机，周扬躲到凉亭边上一堵藏墙背后，总算能够将两人的说话听个清楚。只听小叫花阿勇说道：昨日听说衙门调遣官兵前往取缔马街，清剿马帮，我很是替大风叔跟阿长哥您担心呢。吴群俭领兵回城来，在众人面前吹嘘说，他带领官兵与你们马帮在马街周旋了有大半天，几经交手火并，到底凭着他领导有方，调遣有度，不伤一兵一卒便赶走了马帮，彻底取缔了马街，还说他亲手打伤了几个马锅头。吴巡检还向众人保证说，马帮以后再也不敢到玉溪县城周边来了。我听他说的言之凿凿，振振有词，差点就信以为真，当时便想要跑到马街上去看个究竟。还是白老爹拦着我，告诉我说吴巡检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不必认真。我仔细想想也觉得，就凭那些官兵，别说是马锅头们，就算是马嚼子们也未必能够伤害到，于是不再理会他们官老爷说的那些个瞎话。阿长哈哈笑道：那个吴巡检所说自然都是瞎话，不必认真。这位官老爷没有去茶馆里面说书，真正是屈大才了。阿长又道：阿勇，你想想，那所谓的马街不过是普氏镇东罗姆庆河西岸上一条半里来长的乡间小路而已，咱们马帮逢初一十五聚在那条小道上做买卖，老百姓便称之为马街，而与那条小道相类似的道路，光说这玉溪县城周边方圆十里之内，少说也有上千之数， 咱们马帮何必非要在这一条小道上做买卖，又何必为了这一条小道跟衙门纠缠周旋，乃至于开战呢？阿长继续说道，昨日吴巡检领了那100官兵，浩浩荡荡从玉溪县城出发，赶来马街。他们这一脚才踏出县城大门，那边咱们天上的探子就已经报了信了。等到官兵们行到距离马街还有半里地的时候，大风鼠和其余几位马锅头振臂一呼，霎时众马帮各走一路，百姓们也四散离去。官兵们到达马街的时候，那马街上早就空无一人了，何谈周旋，何谈交手，更何谈取地。官兵们想要咱马帮，便拱手相赠。他们不是大功告成，其实是无功而返。吴巡检那篇言辞不过是编出来邀功请赏的话罢了。阿勇点头道，听说早有富商往衙门控诉咱马帮，可是衙门无心理会，这一次是玉明茶行的周的老板出面，这才请动了衙门和官兵来取缔马街。为此，周的老板送了姚知县和吴巡检不少的银钱好处。阿长笑道，叫那些富商老爷们费神费力又费钱，还真是过意不去啊。阿勇也笑道，他们取缔了这条马街，下个十五咱马帮就在另一条小路上开张买卖，把另一条小路变成马街，让那些官老爷富商老爷们统统吃瘪，看他们有多少的财力，多少的物力，能不能将整个玉溪县的小道统统取缔下来。阿长道，咱马帮向来就是随性而行，随遇而安，即便是他们把整个玉溪县的小道统统取缔下来，便是走一路卖一路，走到哪里卖到哪里，又有何不可？阿勇点头道，对，哪里有了马帮，哪里就是马街。阿勇听了极其亢奋，哈哈笑个不停，笑完之后又问阿长道，阿长哥，咱们大风马帮现下到了哪儿？阿长道，昨日离了马街以后，咱们大风马帮跟其他马帮一起去了邓家村另起生意，还不到太阳落山，500斤盐巴就卖得干干净净，因见大伙都急等着盐巴来做腊肉过年，大风叔率领大伙连夜启程前往安宁县，想赶在数九之前多运些盐巴来满足需求。阿勇点头道，城里白象堂的官盐都卖到了5000银子一斤，便是城里的平民也都埋怨说吃不起盐了。阿长叹道，是啊，现如今跑来找咱们马帮做买卖的城里人也越来越多，可见世道不济，城里的生活也不容易啊。阿勇道，平民百姓度日在哪里都不容易，而那些达官显贵成日里照样吃喝嫖赌。阿勇说到这里，似触及伤怀之处，两眼放起泪光。周扬藏身于藏墙之后，听到这时，已然知道这阿长的来历。周扬恍然大悟道：“原来这个阿长是马帮贼子啊！” 周扬虽无心于世事，就连家里查亨利的事情也从不过问。但耳朵长在脑袋上，即便不经心，也难免听说了一些事情。周扬知道城里的商贾都对马帮恨之入骨，提到马帮的时候，都早已习惯在马帮之后加上一个贼子，只觉马帮与那些个山贼土匪乃是一流。周扬也知道前后有不少商贾联名向县衙控告马帮走私商货、低价绕市，然而县衙并不理会，各种诉状石沉大海，商贾们抱怨连连。周扬记得月前有一日，他一早听见他父亲周的老板大发雷霆，在花厅里训人。他母亲告诫他说，他父亲正为茶行生意亏损的事情而生气，让他不要招惹他父亲。周扬听见他父亲吩咐各分号掌柜的要严查亏损缘由。那日后不久，周扬又听见他父亲在书房里阅读分号掌柜的信函，里面就有提到说什么马帮贼子猖獗，争抢生意，低价扰市之类。他父亲读完信函之后，气得摔了一只上好的端砚。后几日，周扬听他父亲跟总号掌柜的商定，说要告的衙门，请衙门清剿马帮贼子。之后，周扬又听到说，为了请动衙门对付马帮贼子，他父亲花了不少银子打点衙门上下。就在昨天晚上，周扬很晚回家，错过了晚饭时间，居然没有被他父亲训斥，反而看见他父亲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周扬他母亲告诉他说，他父亲高兴是因为衙门已经取缔了马街，清剿了马帮贼子。晚饭之后，周扬他父亲又出门说去拜会答谢巡检吴大人。周扬自然知道这一番拜会答谢少不得又要馈赠银钱。当下周扬听了阿长与阿勇的说话，得知马帮对于取缔马街之事根本毫不在意，心下替他父亲甚感惋惜。周扬这时拿不定主意道，我该如何是好？按理来说，我爸有心要清剿马帮，而这马帮胆敢混入城里，我该往衙门举报，将他拿下，不为别的，只为合乎我爸心意，也算我一点孝顺，免得我爸老说我没有孝心。可是周扬又犹豫道，可是我并不知道这马帮贼子究竟如何可恶，却是亲眼见过那些官兵、官员乃至于官员的亲戚如何持强凌弱、仗势欺人，而小池滩前那狂妄官兵惹是生非之时，还得阿长着马帮出手整治惩罚。况且他还救了我的性命，我若前去举报他，岂不成了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小人了吗？周扬又想到，再说了，众人口里的马帮贼子如何能够有在段皮家宅院里飞檐走壁，在西凤街上射斗制光兵，以及从深井当中搭救我这等高强的本事？周扬想了半晌，还是决定，我且再仔细听听看，看他到县城里究竟什么目的，再做打算不迟。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获取节目相关信息，您可以关注传个奇，收藏本节目。如果您喜欢本节目，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好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